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当选总统拜登同副总统贺锦丽仲有不到六个钟头的时间就将会宣誓就职。围绕今年这一场不同寻常的就职典礼的各项准备、庆祝活动、抗议示威都在度密锣紧鼓的准备当中。一月二十号的总统就职典礼是备受全美国关注的庆祝活动。往年这一日是首都华盛顿的商家最忙碌的一日，而今年在新冠疫情和安全隐患的压力之下，特区显得空旷安静很多，但是大众仍然是想办法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庆祝。这间位于华盛顿特区外马里兰州的朱古力店就为就职典礼制作了特别的系列。朱古力是香草海盐焦糖口味。军方官员星期二1月19号宣布，为当选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而执行保安任务的美国国民警卫队将12名成员调离执勤岗位。国民警卫队由兼职军人所组成，这个举措凸显当局保证四年一度的就职典礼安全的决心。在发生了卸任总统特朗普的激进支持者1月6号冲击美国国会大厦并造成人员死亡的事件之后，大众一直都担心会发生新的暴力事件。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霍夫曼对记者说，在12名被撤走的国民警卫队员当中，有10个人是因为有问题的表现与联邦调查局在安全筛查期间发生的极端主义问题无关。美国下一任国务卿人选称，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较强硬姿态是正确的做法，这显示出在拜登的领导之下，新一届政府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在新政府就职的前一日，拜登国务卿人选布林肯星期二1月19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为核准他出任国务卿举行的听证会上，肯定了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路线，尽管他并不赞成特朗普使用的方法。当我们看待中国时，毫无疑问他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最重大的挑战，布林肯是这样说的。在这一场听证会的当日，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布林肯在听证会上被问到他是否同意蓬佩奥这项决定，他回答说，我是这样评判的。即使如此，布林肯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仍然有合作的空间。他说，两国关系中存在不断增多的对抗与竞争，但亦都存在符合互相利益时的合作空间。特朗普政府星期二1月19号在执政最后的一日宣布，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专家预计拜登政府将会进行持续这个重要的决定，而美国政府的最新举措亦都可能带动或者敦促其他西方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写到话，我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针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族裔所犯下的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内最后一日所发布的告别视频中，向他的继任者民主党人拜登送去祈祷和最好的祝愿，但是始终未有提到拜登的名字。这个星期我们开启一个新的行政当局，并为他成功维护美国安全和繁荣而祈祷。特朗普在他的总统任期结束前的20个钟头发表视频中说，我们送去最好的祝愿，我们还希望他们有好运，这个词很重要。在星期一录制的将近20分钟的讲话中，特朗普将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列为他的功绩。他还说，他尤其自豪地成为几十年来第一位没有发动过新战争的总统。在特朗普总统即将卸任之际，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推特上发表视频向全国告别。2019年9月，特朗普总统宣布将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变更为其永久的居住地。近日在海湖庄园门口运的货车出现，对于特朗普卸任之后的到来，当地居民有着不同的态度。
在特朗普总统即将卸任之际，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表视频向全国告别。他说，过去四年是难忘的，在特朗普和我告别白宫之际，
我由存在于我将带走的记忆中的人，他们不同凡响关于爱国精神和决心的故事。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拜登提出的疫苗计划8日内有1亿人可以接种，这个是否有可能呢？我们亦会看一看在拜登就职前夕的美国民间气氛的情况。不过首先我们就在报道香港在106大首部之后，五大社会指标处于历史低位，专家就认为这个情况是香港从劣症迈向到暴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民意研究计划在星期二公布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受访的市民对社会五大核心指标，包括自由、繁荣、安定、法治和民主的评分全部下跌，而且全部都处于历史低位。当中繁荣指数跌至1997年6月有纪录以来的历史新低，而民主指标的得分最低只有 3.56 分。專家分析說，今次的民意調查記錄了香港從劣政到暴政的情況，而調查進行期間發生的警方106大搜捕50多名民主派人士，民調結果反映事件重挫市民對自由、法治、民主的信心。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湯偉屈在香港的報導。
前身是成立于1991年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1月19日召开例行记者会，公布五大社会核心指标的最新调查结果。这次调查在1月4至8日进行，以固网电话和手提电话成功访问合共1000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调查期间，1月6日香港警方以国安法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大搜捕50多名参与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的民主派人士。香港民意研究所两个办公室亦都被警方搜查，调查暂停一日。调查结果显示，五项社会核心指标继续维持自去年8月港区国安法实施一个月之后全线不合格，即低于5分的情况。而同上次去年12月進行的調查比較，五項指標的分數都是全線下跌，而且評分全部處於歷史低位。受訪市民對包括自由、繁榮、安定、法治和民主的五大社會核心指標的評分全部下跌，以10分為滿分。自由指標是 4.45 分，較上次調查下跌 0.23 分。安定指標是 4.04 分，較去年8月的調查下跌 0.12 分。繁榮指標是 4.09 分，較去年8月調查下跌 0.02 分，創1997年6月有紀錄以來的歷史新低。法治指標是 3.8 分，較去年8月下跌 0.21 分。最低分是民主指標，只有 3.56 分，較去年8月的調查下跌 0.29 分。出席記者會的公民黨創黨副主席、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黎廣德表示，這次是2021年的首次相關調查，他認為是非常之重要的社會紀錄，亦都有相當重要的啟示。五大社會核心指標中有三個的評分下跌得最為顯著，包括是自由、法治和民主指標，反映市民感受到過去一段時間香港人權狀況特別變差。他形容是記錄了香港從劣政到暴政的情況， 他都認為在現代歷史上並不多見。
其實市民呢是很感受到呢、最近這一段時間呢是、香港的人權狀況是特別變差，咁所以我可以咁大膽咁講句啦，其實呢一個民意調查嘅記錄咧，可以話咧係記錄咗一個社會裏邊從劣政到暴政嘅一個咁嘅記錄嚟嘅。因為作為一個暴政，一個最大嘅特點咧，就係、視人權如無物，亦都當然咧係視民生如糞土。咁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社會上好多市民嘅意見咧，其實係反映咗呢一個狀況出嚟。咁正正因為咁樣咧，我覺得咧，而家呢個民意調查咧係特別有意義嘅，因為作為一個現代社會有咁樣嘅經歷啊，從劣政到暴政咁嘅經歷，而係有一個咁透明嘅意見調查可以反映到出嚟咧，我諗即係喺現代歷史上都即係並不多見啦。
黎廣德表示，調查進行期間最重大的社會事件就是警方106大搜捕，以涉嫌違反國安法拘捕53名參與去年民主派初選的人士，亦都有搜查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辦公室。他諷刺警方的行動十分成功，民調結果反映事件重挫市民對自由、法治、民主的信心。
我想警方的行動是相當成功的，成功的意思就是說他是十分之重挫市民對於自由、法治、民主、這些指標的，所以你看到這三個指標都是大幅下跌的。無論我們說認為警方是否想製造白色恐怖都好，起碼他的行動呢，客觀的後果呢，就是令到市民呢對於香港的自由、法治、民主這一方面的信心大幅下跌，這個是通過這個調查非常清晰地反映出來。
至於香港市民對繁榮指標的評分創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以來的歷史新低，黎廣德分析是反映市民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對經濟衝擊、失業率創新高和對香港政府防疫措施不滿的反應。
繁榮指標其實最大反映就是現在在疫情之下對經濟的衝擊，特別是經歷過第三波、第四波，其實市民是看不到有什麼起色，因為政府的防疫措施其實就不能夠確保很多的行業能夠回復正常，所以那個失業率等等亦都是一路下降緊的，一路上升緊，失業率一路上升緊，即係市民咧對於個就業前景嘅信心，我相信一路下降嘅。所以我估計咧呢一點咧係反映到而家繁榮指標點樣創新低嘅原因。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喺記者會上表示，最近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有主持人建議，基於香港目前情況嘅轉變，除了原有的五項社會核心指標的調查，可以增加一項恐懼指標，他認為值得考慮。
最近在一個傳媒節目裏面，那個訪問那個節目主持人提議我們民意研究所，就說你們的指標很多都重要的，不過可不可以加一個新指標這樣。他因為現在的情況不同了，現在政府以恐懼 來管治香港，製造恐懼，不如你整個恐懼指標這樣。咁我覺得有得諗嘅，有得諗嘅，我諗下啦呢個啊。
鍾建華表示，香港民研嘅調查顯示，五項社會核心指標由2018年開始滑波式下跌，到近半年全部指標都處於唔合格嘅歷史低位。佢認為同港府過去一年嘅做法有關。呢一次民調結果唔單止反映106大搜捕之後嘅民情，亦都係反映國安法實施超過半年之後，實際情況並唔係官方所講，令社會重拾正軌。
咁可以講咧，即係過去一年呢年多政府嗰啲做法咧，即係政府成日都話有咗國安法啦，而家咧加強呢個打擊呢個即係反對派咁樣，咁咧就令到社會重拾秩序嚇，咁啊令到社會咧就即係重返正軌咁樣。但係如果你睇我哋唔單止呢個調查，其實所有調查都有類似嘅特點嘅，就係話 一百人之後好多好多調查嘅指標都係有呢個滑波式下跌嘅一個特徵。而跌咗落去之後咧，你見到佢係真係有反彈冇回升嘅，基本上都係喺一個好低位裏邊咧，彈輕微彈上彈落。咁呢個就更加係啦，呢個指標呢五個指標咧，我哋過去幾次咧對上喺我記得喺11月定10月公布嗰陣時咧，係即係五個裏邊有幾個破咗歷史新低都係啊。咁你就算上一次升翻少少都好啦，那個升幅相當輕微。今次咧就咁巧啊，夾住喺106大手部之間啦。咁正如頭先咧，麥講得好啱嘅，即係即時對嗰個人權狀況產生嘅心理上嘅衝擊咧，好清楚嘅啊。
香港民研喺1月4至8日期間，亦都進行咗一項最新嘅特首同埋主要官員民望調查，以電話訪問1000名香港居民，結果顯示特首林鄭月娥的評分下跌了0.7分，至到只有29分，有44%的受訪者比林鄭月娥0分，她的支持率正值下跌3%，至到-54%，評分和支持率正值都創去年10月以來的新低。司長方面，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民望持續處於最低位，他的支持率正值下跌2%，至到-52%，創2019年10月以來的新低。所有政府官員的民望正值全部處於負數。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一次美国最具争议性的选举，同卸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猛烈攻击美国国会大厦之后，美国人正在迎接当选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的星期3、中午的就职典礼。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对美国迈进下一个政治阶段的全民情绪作出了以下的介绍，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在破天荒的美国国会大楼是遭到特朗普支持者闯入之后，以及骚乱事件五名死者之一的一名国会警察的葬礼之后，现在拜登1月20号的就职仪式的安全措施空前严密，国会将会再度启动弹劾特朗普总统的程序。在持续的暴力威胁之下，西雅图的一名男子感到担忧，他说很多人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比窝黄蜂更加疯狂，他们很危险，他不认为他们会消失。他说他们对当选总统拜登解决美国问题的努力进行破坏。斯莱格尔说不断想说他是个非法总统，而这个才是他任期的开始。迈阿密的一个古巴移民担心拜登激进的政见。桑切斯说他预期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出现灾难，理由很简单，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另外一个迈阿密居民说，无论哪个做总统都应该受尊重，他希望拜登成功。他说他希望他做得很好，他现在是他们的总统，因此就好像他尊重特朗普总统一样，他希望拜登为美国做到最好，美国必须胜利。这名妇女一样怀抱希望，她说她很高兴，因为她认为会有大的变化出现。在加州的圣塔莫尼卡，一名男子呼吁拜登解决美国紧迫的问题。她说第一是病毒，她们必须做得更加好，不能够继续讲而不做事，她们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她会有实际行动的。另外两名男子说拜登必须克服政治分歧，他说他希望拜登能够重新将美国团结起来，他说希望是这样。马克就说分歧太大，他相信你会称他做政治隔离，真是非常激烈。在首都华盛顿和全国各地持续存在暴力威胁之下，民众的情绪显得忧郁。这名西雅图居民说情况很差，他不知道他们将会怎样解决，他希望他们有办法。在一个通常欢欣鼓舞的庆典之前，这次民众的神经绷紧。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上个礼拜五公布了他上任之后将会全面推开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计划，包括扩大接种范围、设立更多的疫苗接种中心等等，去达成他所设定的在上任100日内给美国1亿人接种的目标。不过这个目标是否现实可行就引发了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仍然深陷在新冠疫情下非常黑暗的冬天，但是他坚信他的疫苗计划能够达成目标。记者会结束的时候，拜登并未有接受记者的提问。根据拜登刚刚公布的这项计划，为了加快接种速度，亦是迅速地提高接种率，把优先接种范围从医护人员扩大到凡年龄在65岁以上，以及是各类必须工作人员，譬如是老师、超级市场的工作人员等等。在星期四较早的时候，拜登新冠疫情的顾问团队的两名成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举行发布会，向媒体通报拜登新政府的防疫策略。顾问团队的成员江德医生针对如何扩大疫苗的发放表示，当选总统拜登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就已经宣布计划向社会发放几乎所有的疫苗，之所以说是几乎所有的，因为不会停止注射第二剂的疫苗，而是会预留少量的缓冲库存。他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加快接种疫苗的步伐，迅速提高疫苗的接种率，而不是减少接种的剂量亦是次数。江德说，需要强调的就是这是一个关乎如何管理疫苗供应量的决定，而不是关于疫苗接种剂量或者是疫苗接种时间表的建议。因此亦就是说，辉瑞疫苗的注射剂量仍然是全剂量，注射的第二剂的时间在21日之后。他还补充说，至于莫德纳的疫苗的接种亦都是必须全剂量注射，第二针的注射的时间是第28日后。有舆论担心拜登新政府扩大疫苗发放速度以及范围，以尽快提高接种率的计划，是否会在短时间之内造成大量的人需要注射第二剂。而另外，疫苗注射之后是否会使到病毒产生对疫苗的耐药性风险，或者是促使到病毒的变异。江德医生表示，疫苗不同于抗生素，所以大家接种之后不会好像抗生素那样产生耐药性。他们现时都是关心的，就是一些新兴的病毒变种是否会逃脱疫苗产生的免疫反应。目前这个问题正正是研究当中，而目前据说在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株不会是这样，但是关于其他的变异的情况还在研究当中。拜登星期五向全国宣布他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时候，再次承诺在提供资金扩展疫苗接种行动速度以及范围的同时，要在1月20号上任之后的首100日的时间里面接种1亿剂的疫苗。媒体和公众都想知道这个目标是否现实。对此，江德医生是援引跟随天花疫情的先驱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法海的讲话，公众健康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怀疑主义以及是悲观主义。江德表示，他们现时的深切感了解到疫情形势的严重性，美国目前每日要应对大约是4000名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的严峻现实，这个要比当年的911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重要多，这个是不可接受。他表示，以目前的死亡率，当选总统致力于真正提高疫苗的接种率，因为如果是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而允许病毒在未来的100日内继续以同样的速度造成死亡的话，美国的总死亡人数将会增加一倍以上，这个是绝不能够接受。拜登新冠疫情顾问团队的成员公共卫生专家佩斯女士向媒体通报了新政府上任之后将会立刻着手处理的要务。佩斯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将会面临着一系列的相当广泛的任务，但是目前主要专注于阻止病毒的进一步扩散，因为显然美国有进一步新一波的疫情的高发期，他们亦都已经注意到新一波疫情对扩大对美国人的生命、社会以及经济的影响。与此同时，拜登新政府将会同样关注如何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以及医疗保健基础设施。佩斯补充说，当选总统拜登认为至关重要的就是如何重新开放经济以及社会活动，如何安全地重启这些活动，以确保美国经济、学校以及企业不会在重启活动的时候再次遭受到不必要或者是过度的风险。 得益于特朗普总统疫苗研发曲速行动的努力，美国政府目前已经批准了辉瑞以及莫德纳两种疫苗可供紧急使用，目前大约有1000多万美国人接受了第一针的疫苗。拜登去年12月底率先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时候，曾经高度赞扬特朗普政府的曲速行动，称赞科学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面向美国人提供了安全而有效的疫苗。即将卸任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阿扎尔在称赞特朗普政府的疫苗研发成就的同时，呼吁民众注射疫苗。阿扎尔表示，虽然他们面临着美国很多地区令人生畏的病例以及死亡人数，他们已经是取得到真正的进展，因此在1月份以及2月份能够每日向美国人接种数十万剂安全有效的疫苗，这个也是他们今年如此有希望的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呢个周末，中国外长王毅结束咗对东南亚四国嘅正式访问。喺拜登领导之下嘅美国外交政策可能发生转变之前，王毅此行嘅目的咧系要拉紧利益纽带，巩固中国同区域伙伴嘅关系。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喺华盛顿嘅报道。
喺访问缅甸、印尼、汶莱同菲律宾期间，王毅承诺北京将会帮助提供新冠疫苗，并且确保一带一路倡议项目下资金投入，以恢复这些国家备受疫情打击的经济。这次是王毅去年十月以来对该地区的第二次访问，在这个之前他到访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泰国和新加坡，但是唯独少了越南，后者是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主张最激烈的国家之一。国际关系专家表示，预计拜登将会改变特朗普时期的外交战略，加强同东南亚盟友的关系，应对中国在该地区造成的地缘政治挑战。王毅此时的到访是为了巩固北京同该地区的关系。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南海问题专家波林对美国之音说，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是期待新的美国政府上任之后更加注重外交和参与。王毅此行似乎是为了赶在这个之前提醒他们对中国的需求。上个星期拜登任命了东南亚专家，奥巴马时期重返亚太战略的设计师坎贝尔担任印度洋太平洋协调人，这些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的职务。坎贝尔表示，未来的华盛顿对华方针最有可预测性、稳定性和清晰性。新加坡的拉耶纳南国际关系学院的海洋学者高瑞莲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冷漠态度损害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他说，特朗普政府一直在被批评对东南亚不是那么重视，这一点从特朗普多次缺席东盟主导的地区峰会之中可以提出，这些实际上有助于放大中国在东南亚的作用和突出地位。拜登政府被认为可能能够扭转这个趋势，或者至少阻止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地位的下降。在王毅访问的四个国家当中，缅甸将会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中国对话的协调国，汶莱将会接任2021年东盟的主席国，他们在该集团的对外关系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王毅通过提供中国疫苗等的医疗的援助，推进了同该地区的合作关系。目前为止，缅甸、菲律宾和印尼是东南亚地区新冠感染病例最多的三个国家，未来几个月令到国民接种疫苗是他们防止病毒扩散的关键的手段。在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的第一站，王毅承诺向缅甸提供30万剂中国的新冠疫苗。在他抵达雅加达前一日，印尼宣布紧急批准中国科兴生物公司的疫苗。在他访问期间，印尼方面宣布科兴生物已经发运了1500万剂的疫苗的半成品，这些半成品将会由当地制药公司包装和分销。印尼总统佐科还在总统府接种了科兴生物的疫苗，并且在电视直播之中展示整个过程，成为印尼接种疫苗的第一人。在汶莱停留的期间，王毅承诺将会配合打击新冠病毒 蘇丹博爾基亞表示，希望同中國在疫苗領域開展合作。在王毅訪問瓦尼拉之前，菲律賓已經向中國採購了2500万劑的疫苗。在訪問期間，王毅仲承諾將會捐贈50万劑的疫苗給菲律賓。除了疫苗之外，疫情後的經濟復甦亦都是東南亞各國政府的首要的任務。由於疫情對經濟的打擊，東南亞國家急需經濟援助計劃，其中吸引來自中國的外貿和外資是重點。雖然他們之前對北京債務外交的質疑越發強烈，作為應對特朗普貿易戰的一部分，中國通過簽署的幾個區域貿易協議顯著地加深了與東南亞的經濟一體化。東盟十國去年首次超越歐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新南威爾士大學的澳大利亞國防學院的南海問題專家蔡耶對美國之音說，東南亞地區對基礎設施資金的巨大需求是國際機構沒辦法滿足的，正如王毅今年的東南亞之行所揭示的這樣，該地區國家非常希望重啟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停滯的項目。王毅在重振一帶一路項目方面受到了廣泛的歡迎，他在馬尼拉停留期間簽署了價值5億元的援助的協議，將會用於菲律賓基礎建設、民生以及其他發展計劃。此外，雙方還簽署了一份價值9.4億美元的商業合同，用於修建連接蘇比克灣和克拉克空軍基地的鐵路。在王毅和印尼外長雷特洛會晤的時候，印尼要求中國進口更多的商品，並且投資4億美元的建設南巴坎大坝，而王毅就承諾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與印尼的全球海洋指點對接。在新冠大流行之前，中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貸款已經開始放緩，但高聚連的表示，雖然中國對項目的財政可持續性存在最擔憂，但北京更擔心拜登政府聚焦印太地區，獲得東南亞各國政府的更多的支持，從而損害中國在過去4年取得的成果。他說意圖是很明顯，鞏固北京和東南亞主要夥伴的關係，至少從他們那裡得到一個保證，就是現有的合作和其他倡議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後不會發生變化。換句話來說，這些更多是試圖鎖定東南亞夥伴對商定的倡議和未來合作途徑的承諾。王毅此行還試圖通過經濟利益來到掩蓋北京在南中國海的行為。自從新冠疫情之來，南海一直是美中緊張局勢升級以及中國在該海域主權聲索國對峙的地方。中國和該地區人口最多的印尼在捕魚權問題上面存在著爭議。訪問期間，王毅和該國海事以及投資統籌部長盧胡特討論了進一步的貿易和投資的合作，包括旅遊基礎設施計劃。在同印尼同行雷諾特洛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面，王毅稱雙方就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取得了進展，過去一年由於新冠疫情，談判一直停滯不前。在汶萊，王毅支持汶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規渠道，即是由直接當事國通過談判協商妥善解決決議。他還呼籲加強與東盟國家的合作，妥善處理爭端。專家表示，東南亞的地理位置對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是美中競爭的主要的舞台，預計將會主導拜登政府的大部分工作重點。波林說，美國需要在經濟領域而不單止是安全領域進行更有效的競爭，以確保東南亞保持自由，而不是被迫接受掠奪性的中國的霸權。以上是美國之音傑西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總統就職日，白宮要在短短6小時內清理離任家庭的所有物品，還要為遷入的住戶做好準備。美國之音記者梅夫雅採訪了一名了解白宮搬遷日內情的婦女，下面是有關的報導。
前第一夫人勞拉部署的幕僚長麥克布萊德說，在總統就職日，一切都是亂中有序，你只要6小時時間將一家的物品搬走，同時將另外一家的用具搬入來。他說在那6小時當中，每個人都在工作，要讓第一家庭走入白宮的時候看到是自己的住家。 安妮塔·默克布莱德曾经为三任总统工作，他曾经是第一夫人劳拉·布殊的幕僚长。默克布莱德有第一手的经验，他知道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头一日会期待什么。他说当他们在传统的就职游行之后第一次进入白宫，他们所有的衣服都会挂在衣柜里面，所有的私人相片都会放在他们想要的地方。这个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转换，这个转换是通过精心设计和安排的。新任的第一家庭已经从白宫大量的收藏品当中选好了家具和艺术品，这些都存放在马里兰州的仓库里面。正如当年即将上任的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就职典礼前和劳拉·布殊会面的时候发现的这样，他说奥巴马夫人赞叹一切都是这么美丽，因此他知道当他们是搬入来的时候只需要关心女儿的房间的布置和装饰，要适合他们才好。新上任的总统决定椭圆形办公室的摆设，大多数总统选择使用英国皇家海军坚毅号的台，这个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1800年代后期赠送给卢瑟福海斯总统的。他说很有趣的是地毡确实有一个功能，能够传达总统的感觉或者助阵一个办公室的情绪。当然乔治华盛顿的肖像画始终占据壁橱上方显著的位置，而且几乎没有人做过改动。默克布莱德说终身职员和第一家庭之间的关系，特别如果是牵涉到小孩，年纪小的他们会变得非常之亲密，讲再见的时候对他们很难。对只是担任一个任期的总统来讲，离开白宫可能特别难。他说你会感觉到他还未有如他所愿的完成所有工作，在四年之后离开的时候，特别是第一家庭是很伤感的。你知道老布殊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是的确地讲过这个令人伤痛，而巴巴拉布殊也都感受到这一点，整个家庭都感受深刻，但他们也都是了不起的爱国者，对此处之泰然。对于照顾第一家庭宠物的工作人员来讲，道别也都有挑战性。资深员工戴尔·海尼是一个例子，默克布莱德说他负责地面工作，但是他也都负责照顾第一家庭的宠物。在搬家当日，他和那些亲近的宠物，那些好像他家人一样的宠物，要跟着第一家庭离去，对他是一次伤感的经历。主管人员要确认白宫的贵重物品不会跟随着搬来的第一家庭而搬走。他说他们知道白宫收藏的每一件物品，他们都知道你个人拥有的每一件的物品，因此所有的物品都有独自的标记。这个有助于白宫搬家日的工作做得尽量天衣无缝。美国之音记者梅富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最急迫的事项之一是要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范围，台湾站在中国威胁的最前线，他希望台湾能够被纳入印太地区的安全结构，以便有发声管道去表达台湾的关注和希望。分析人士就说，虽然在中国压力之下台湾无法正式加入地区安全机制，但是中国在地区的咄咄逼人作为已经引起了普遍的担忧，亦为台湾参与安全议题的讨论创造了空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1月13号一个预录的视频当中，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关于台湾与印太安全结构的线上讨论发表讲话时候表示，拜登讲过要建立一个理念相近盟友伙伴的联盟，以便在共同目标下捍卫彼此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台湾对新政府的立场表示欢迎，因为台湾站在中国威胁的最前线。他表示拜登的信息尤其是让地区民主体制感到放心，这些国家受到共产党中国的共产党主义包围，以及他在贸易、科技、人权以及其他方面的侵犯。台湾是欢迎新政府对此威胁的目光清晰立场，因为台湾是毫无疑问其在应对这个威胁的最前线。如果台湾落入中国手里面，他将会大幅扩大北京在印太地区影响力，并且是显著颠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吴钊燮表示他希望台湾能够被纳入印太地区安全框架，就好像四方会谈这样的机制，即使是非官方的讨论都有助于台湾表达他的关切和期望。 前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薛瑞福在前一日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當中提到，最近已經有日本部長級的官員對台灣安全的紅線問題作出公開的表態，但是20年前在美日安保的會談當中，台灣是一個敏感到不能夠被包括在議題當中的禁忌話題，現時雙方已經可以討論對此議題的共同關切，或者是到了一個時間點來討論關於美日作為的同盟如何應對台海假想情況發生的問題。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最近在路透社專訪當中亦都公開表達了對台灣安全的擔憂，甚至還提到了台灣安全是亞洲的紅線，希望拜登能夠盡快地表明支持台灣的立場。為何中山泰秀會作出這樣罕見的表態？地區國家對中國的作為有何擔憂？日本東京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松田康博在同一場合的會議當中答覆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表示，中山泰秀的講法反映出日本國內目前的氛圍，一方面對中國越來越咄咄逼人行為產生不信任，而另一方面又擔憂美國國內的政治紛爭令到中國有見縫插針的機會。他表示到目前為止雖然情況不好，但是他們是在度試圖改變香港的現狀而不是台灣，因為風險估算相當不同，因此他是認為香港的情勢更加令人擔憂而不是台海兩岸關係。不過日本對兩岸關係的擔憂亦都好高，因此基本上中山泰秀是在這個議題上面的講法是在度反映緊地區的普遍擔憂。由於地區對中國的普遍擔憂，松田康博認為應該有平台能夠允許台灣參與地區安全議題的討論，因為對印太地區的基本概念是要維持它的自由開放，很多平台受制於中國的影響而無法是聽到台灣的聲音。他認為應該有新的更加開放的平台令到所有的成員的聲音都能夠聽到，包括台灣在內。松田康博表示四方会谈应该有新的想法能够欢迎台湾的参与，而另外地区有很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日本促成的跨太平洋全面进步协定等多边贸易框架，台湾都被排除在外，尤其是更加是一个有中国牵头的贸易框架，这两个贸易协定美国和印度都是无加入。四方会谈有可能成為另外一個的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亦都應該是另外一個允許台灣參與的新平台。松田康博亦都提到，讓台灣參與涉及到國家安全領域的多邊框架，對個別國家有佢的敏感度，但是他認為各方可以透過同美國的雙邊討論來做敏感的信息或者情報的交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梅德卡夫亦都同意松田康博的睇法，认为台湾应该有参与地区议题讨论的多边框架空间。他说现时关于科技干预供应链基础设施的问题已经是让以往区分经济和安全国际与国内的问题的界线模糊，而这些议题都是同台灣有深度相關性，如果依據中國的立場，各國同台灣可以有經濟往來，但不能夠有安全議題的接觸，這樣如今經濟與安全的議題是不易區分，就為台灣創造了新的參與空間。梅德卡夫亦都提到，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警覺越來越高，過去三四年以來澳大利亚同中国的关系充满挑战，双方在很多的议题有越来越多的对抗，比如是 5G、外国势力的干预，以及是对地区受到胁迫的立场等等。他还说，你们所见到的中国的独断作为更为加快，这些的作为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和记者多年前已经是发出过警告，而台湾当然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应对这种独断作为上面，已经成为了地区和全球的早期预警系统。不过澳大利亚的经验也都确实加剧了国际上的辩论。而另一方面，梅德卡夫就说，台湾过去一年来在民主框架下应对新冠疫情的出色表现，在選舉的時候抵禦外來的干預，都展現台灣民主機制的強健，無論它的政治地位如何，越來越多的人體認到台灣是地區經濟不可 分的重要一部分，亦都因此他认为澳大利亚和台湾的关系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澳大利亚越来越体认到台湾在印太地区亦是上世界都是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他表示，换句说话来讲，对台湾的威胁不单止是对地区经济的威胁，亦都是对更加广泛的网络的威胁。美国运用这个与同盟伙伴的网络来平衡中国，并且站稳民主的立场。美国政府对台湾安全的战略考虑清楚地揭示于白宫在这个星期解密的印太战略框架当中。文件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要保护包括台湾在内的第一岛链国家的安全，并且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能力以抗衡中国的胁迫。由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解密这一份十页的文件，在涉及到台湾的部分当中提到，美国的假设是中国会日益采取独断的作为，迫使台湾与其同日，因此美国的目标是要使到台湾能够发展出一套有效的不对称战略以及是能力，能够确保它的安全不受胁迫强人，以及是有能力是依据自己的条件同中国是往来。美国的另外一个目标是要威胁中国对美国以及它的同盟同伙伴使用武力，并且发展能力，以便在各种的冲突击溃中国的行动。文件表示，要达到这个目标，美国必须在行动上致力于设计并且实施一个防卫的战略，能够挫败中国在第一岛链内对海空域的控制，并且保护包括台湾在内的第一岛链国家。不过，中国政府批评美国解密的这份印太安全战略文件充满冷战思维，以及是军事对抗色彩，在台湾问题上边违反美国的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三曾经表示，文件内容暴露了美国借印太战略压制打压中国、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险恶用心，这个实质上是一份围霸战略。他要求美国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并且表示任何以台制华的图谋都是徒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即使去年经历新冠疫情、中国的长江流域水患和猪瘟等等天灾人祸的冲击，中国在近日宣称2020年全国粮食生产仍然丰收的一年，不单止将中国人均粮食的占有量推升至近480公斤的新高，而且是超过了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的400公斤，而且一扫外界对中国可能出现粮荒的疑虑。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引述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是不是如实反映现况，外界难以评断，但是14亿人口的食饭问题牵动的不单止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亦是政治问题，更加可能动摇到中共统治权的正当性和稳定性。因为就连中共领导人自己亦认识到，老百姓如果没有饭吃的话就会闹事。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年底宣布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当中，将三农问题列为共产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之后，观察人士说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跃居中国三农问题之首。三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说，中国以稻米和小麦作物为主的口粮，也就是俗称的米袋子，就官方发布的产量数据来看，今年应该是供应无缺，但是仍然要防范可能有的恐慌性囤粮或者资本炒作去控台粮价，以及粮仓管理不到位所可能引发的粮食安全警讯。据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教授于晓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相较于新冠疫情，长江水患对中国粮食的生产影响较大，他估计去年大约减少了 10% 水稻的收成，但是对全年谷物总量的冲击相对还是有限。在所谓米袋子方面，于晓怀说，由于两大口粮的自给率达到 95% 以上，中国应该不至于出现粮荒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但他亦提醒，如果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再起而出现恐慌性囤粮或者资本炒作，
以中国人口体量之大，谷物价格可能会出现波动。他又解释说，以中国全年的总产量2吨的稻谷折算出大约 1.5 亿吨的食用米为例，等于每人全年可以买110公斤，也就是每个月10公斤左右的米量。但如果因为恐慌，每个人多买10公斤，大米价格就会翻倍涨，又或者是粮商趁全球疫情和外贸等等的因素炒作，哄抬粮价，这都是政府必须要防范的警讯。他说，如果每个人一恐慌，每个人都多囤10公斤粮，多囤一个月的话，这个就相当于将市场上 10% 的大米突然卖晒，亦相当于市场上突然增加了 10% 的需求，这个就会导致粮食价格暴涨，可能会升一倍。根据中国农业部去年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粮食面积年涨 0.6%， 达到17亿5200万亩，大约是 1.2 亿公顷，扭转了连续4年下跌的趋势。总生产量就是年增 0.9%， 达到10,339,000升，大约是 6.7 亿吨。而且連續六年保持在 6.5 億噸以上，將人均量推升至480公斤的新高。四大作物亦即是三增一平，其中稻谷、小麦、大豆都增产，唯独是粟米的产量就略减。中国农业部说，粮食年年丰收之下又高位增产，供需总量可以为基本平衡。但是中国粮食在大豆，也就是榨油和豆渣饲料用的需求上有结构性的缺口，而且缺口是逐年加大，使到中国每年都必须要在海外抢买大豆。据中国农业部的统计说，单是去年的1至11月，中国就进口了超过9000万吨的大豆，全年可能超过1亿吨。除了大豆，粟米的缺口也很大。余启华的估计认为，中国的牲畜饲养所需要的饲料包括粟米和大豆，今年仍然可能有总计5000万吨的缺口，如果进口不及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生猪产量和猪肉的供应，令到中国俗称的菜篮子，这个是包括肉品和蔬菜的部分供需出现紧缺。余晓华又解释说，中国前几年的粟米产量尤其是丰收的，进口量亦多，但是连续两年的猪瘟使到生猪的产量急剧下跌，导致主要作为饲料的粟米亦供过于求，价格大崩盘。为了调和供需，官方在北方的镰刀湾地区，亦即是黑龙江、吉林、河北至到内蒙等省份的部分地区，大幅减产数以万吨的粟米。不过随着猪瘟疫情放缓，于晓华认为生猪的库存已经恢复到2016年的水平，在未来的1至2年可能会增长 20% 至 30%， 所以饲料的缺口就扩大了。他又估计大约5000万吨的缺口如果无法满足的话，猪肉的供应就会比较紧张，亦难以有跌价的空间。在这个前提之下，于晓华预期中国应该会提高他们在世界贸易组织所设定的只是货征 1% 关税的720万吨年度进口配额，配额外的进口关税是高达 60%， 用来扩大粟米的进口。中国的社科院在去年8月所发布的报告亦指出，中国在未来5年内将会面临粮食短缺1亿3000万吨，谷物就将会短缺2500万吨。当中本地生产的三大主粮当中，作为主要口粮的小麦和稻米不至于供应短缺，但是饲料作物粟米已经有不足的迹象。不过于晓华又说，中国猪肉的价量供需就算失衡亦会只是短期现状，最坏的情况就是老百姓吃不起猪肉或者少吃些肉，不至于酿成真正的粮食危机。中国农业部亦保证，在今年的元旦春节期间，中国的所谓米袋子和菜篮子重点品供应总量会是充足，品种丰富，又说城乡居民碗里面不会缺粮缺油，亦不会缺肉小菜。而总体来讲，于晓华就预计中国的人口和粮食需求应该2030年会稳定下来，总需求产量将会达到8亿吨， 以目前的6.5亿吨的年产量，还有1.5至1.7亿吨的年缺口。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毛国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中国将农业贸易作为国际博弈的手段和武器，所以并不会期待以进口贸易去维持主粮的供应。在所谓的饭碗要紧紧地握在手里面的前提之下，他们对18亿贸易，即是 1.5 亿公顷的重量耕地红线的掌控就越来越紧。毛国瑞又说，这个代表着中国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而另外他又说，中共对存粮的管理亦扣得好紧，只不过当中央下令清查全国粮仓的储备情况的时候，近几年就传出部分地区的粮仓相继失火的消息。这个情况就令人不敢对地方政府和央企在存粮的管理和维护是不是到位，以及中央对储粮一条边的管理是不是有效有所质疑，亦构成中国粮食安全上的可能警讯。相对于日本的粮食自给自足率只有 40%， 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教授罗竹平就说，中国的自给率高达90%，应该是很安全的水位，只不过中国人口太多，对肉类海鲜的需求又高居全球的首位。在美中交恶，美元继续贬值可能推升全球的粮食价格，再加上中国存粮似乎有限的国际大环境之下，粮食安全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罗竹平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全世界的贸易几乎都是用美元去计算，美元贬值之后所有的物品都会涨价，涨价结果可能就是你的工资不会跟着升，因为经济不好，这个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话，穷人就较惨了，富有人可能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但是这个情况的话，你只要就是少浪费，中国就不需要进口那么多了。罗竹平又说，这个亦是为什么习近平去年要重启所谓的光盘行动，甚至要立法强行禁止中国人对餐饮食物的浪费行径。光盘行动指的是中国政府早在2013年就开始提倡的餐饮节约、杜绝浪费的用餐文化，这个就是到餐馆消费的时候点菜要适量、正餐要打包等等的习惯。罗竹平对中国农业前景的看法就乐观的，他说为了提高自给自足率，中国已经同俄罗斯租借了100万公顷的土地用来农业生产，去解决粮食的难题。而另外，中国的海水稻种植近期亦首次开始上市销售，如果海水稻在各个经纬度地区的实验成功的话，他说中国的总量高达16亿亩的盐咸地，只要有2亿亩地成功种出海水稻，就能够养活1.6亿的人口，届时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可能可以向100%前进。针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个三农当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农民苦、农村穷、农业真危险，罗竹平就对中国在农业精准脱贫上的成就就加以肯定，尤其中国利用金流、物流和资料流的高科技，令到部分极度贫穷的农村的农产品能够对外销售并且提高产值，都可以令人看到中国农业的潜力。习近平在去年的年底宣示，中国已经协助1亿人脱贫，完成脱贫全面集帽迈向小康社会的目标。不过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引述日经新闻的质疑，中国官方设定的贫穷线标准，也就是年收入4000人民币，也就是大约612美元，略低于世界银行所设定的694美元的贫穷线。而且中国自从2016年以来耗资了超过5300亿人民币，也就是大约818亿美元去扶贫，但是可能令到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变得更穷。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毛国瑞教授就说，北京政府推出了很多政策，也投入了极高的行政资源和经费去辅助农民、农村和农业，是非常之积极，也达到了相当多短期的成效。但是他说，中共的威权体制之下的治理模式都是运动式，由上而下的政治化运动，这个也就是由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并且设定数字去考核标准，去动员整个官僚体系鞭策地方政府达成绩效。不过他说，这一条一条鞭式的管理方式长期成效的点就令人感到存疑。而 以脫貧成效嚟講，毛國瑞話：如果中央政府停止對地方嘅財政轉移支付，咁好多貧困地區基於結構性問題，可能好快就會返回貧困嘅狀態。除非地方政府有足夠嘅自主性財源可以持續扶貧，又或者靠近都市地區嘅貧困結構可以得到改變。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喺台北嘅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